各位大家午安、哦、我想这个 session 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微软的这个企业行动解决方案 EMS 哦。那这个其实跟早上各位看到我们 keynote 上面台资源演的那个戏剧里面哦，里面谈的内容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比较细节，好、哦、谈比较细节的部分。那今天会有非常多的 demo 啦，其实这个东西包含了三个产品在里面。那我就七十分钟啊、哦。那当然，我们在这过接下来这几天里面会有细部再去谈这里面每一项。我们希望今天各位听完之后，如果觉得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们每一个 session 呢再去听 deep dive。但是我今天其实 demo 的部分应该很多把他们的都 demo 完了、哦、那我今天其实我这边会有两个 iPad， 两个微软的平板，哦，非常非常忙啊、哦，非常非常忙碌。然后我全部都是 live demo。OK， 我们完全靠 internet， 完全靠云端了、啊，所以希望待会不要突锤。那我是冯立伟，在台湾微软里面负责整个微软云端平台的这个推广。那么今天当然第一场我要先跟各位来谈哦行动方案。那为什么谈行动方案啊？是因为这是目前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议题。那也是目前现在企业里面，如果大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者要求说，如果今天带了行动装置，那么他们也希望能够存取到公司的资源。这其实很简单，好，如果是 web 的知道网址就可以了，如果手机搭设 email 都会设，但是 IT 人员怎么有效控管相对应的资安，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现行 BYOD 的一些问题， Bring Your Own Device 的问题。再来我们会谈分别细部谈 EMS 里面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其实不外乎就是大家荧幕上所看到的三项，第一个身份管理，我们谈的是 Agile 的 AD。另外呢，我们会谈这个行动装置管理，就是用微软所谓的 Windows Intune。再来，我们会谈存取跟资讯保护，这是 Agile RMS 啊。那这里面我们会做非常非常多的 demo 啊，我会带各位来实际做一下，怎么样让企业使用者的装置注册到企业里面，然后直接存取到他所要的资源。OK。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部分、哦、那为什么要谈行动性？主要还是因为根据调查啦，那越来越多这个使用者、哦、他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装置，这占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大概三成或三成以上。那接近七成的人呢，在公司里面或在外面或在家里，他会用平板来存取公司的一些资料，包含 email， 甚至你们公司发布的一些网站资讯。比如说，如果你用 SharePoint， 他可能可以存取。再来呢，就是可能超过八成或甚至更高比例的员工呢，他其实在使用啊未经授权的软体 ，OK， 他可能有 jailbreak 掉，他可能有这个越狱掉。那这个东西，当他去存取你们公司资源的时候 ，IT 人员知不知道？因为这是牵扯到有非常高的风险性在他的装置里面。最后当然就是疑似装置，啊造成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在谈啊行动性上碰到比较常见的几个问题。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讲的部分呢，分别可以来解决这几样的问题所产生的这个对企业产生的危害。那微软部分其实我希望我们其他时代时间短一点，我多一点时间 demo 给各位看。那一般微软在谈的部分就是说，因为使用者一般要求很多啦，他希望在各个装置上，他方便的装置上就能存取 email， 就能存取公司的资源，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么他要怎么存取呢？他靠应用程式，就是 apps，就是这些行动装置上的 apps 来存取。那再来最重要一点就是里面的资料一旦帮他被他取出来之后，这个资料是会被他用别的方式或是有心人士把它泄露出去。有时候是他调装置被人家看到里面一大堆文件，看到里面一大堆 email， 尤其是大家都不习惯设密码嘛，很多人不喜欢设密码也很麻烦。好，那这个装置调了很麻烦。那微软谈到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谈的是这个使用者为中心的 people centric 的一个 IT 管理。很简单，就是使用者一定是人嘛，就是我们自己在使用的这些人。再来，他用的装置以及装置上跑的 AP， 最后他存取的资料，这四块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分别用一些技术来解决。有些东西是大家已经有的，比如像 AD， 我们可以管账号；有些是大家可能多少人都知道的 RMS， 我们可以做一些加解密的动作。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啊，大家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比如说，使用者希望在不同装置上存取到公司的资源， 但是 IT 希望能够用有效的方式存取。老板可能跟你讲说，管你的，反正 IT 人员去解决业务的需求，业务就是什么都装置都能用，不能用他就找你麻烦。这是目前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那最后一点就是要能够整合我现有的环境跟投资，这其实是微软的优势啦。哦，比如说你今天让 user 去使用装置了， user 怎么样去做身份验证？那微软的好处在于，微软 always 可以跟你内部的 AD 做结合。待会我们今天也会谈到怎么跟你现有的 AD 做结合。好，所以我们很快要进入重点，就是在谈使用者为中心的 IT 以及混合式身份管理、行动装置管理、资料存取保护。最后我们会稍微秀一下虚拟桌面啊，如果频宽够的话。好，什么是 Enterprise Mobility Suite？ 它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三块，分别对应到三块微软云端的产品。第一个呢叫做 Microsoft Azure 的 AD Premium，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云端的 AD， 它可以跟你公司内部做同步。那现在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密码也可以同步了。OK， 所以它可以解决一些相对应的问题，我们待会后面会来谈。它可以做什么事？第一个，它可以做所谓的资安稽核报告，群组管理我就不提了啦，这个基本的。什么意思？各位，你现在在企业里面 AD， 你知不知道有哪些人或哪些动作、哪些网络流量不断在试你的网络、试你的 AD， 验证失败与否？你可能要用 log 去看，可是你没那么多时间看，你可能需要靠一些分析软体，那需要额外的投资。那么在 Azure AD Premium 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内建给你，待会 demo。另外，使用者密码忘了，他自助去变更。那以前他可能要找你，现在他自助。那另外，我们支援多重因素验证啊，就是各位早上看到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这个东西，我待会会提到一些，但是我们详细的部分会在第三节啊。我第三节有一个课是讲 Office 365的，我们那边会做详细的 demo 啊，在 MFA 的部分。那以及跟现在企业内部的 AD 结合，这是我们的优势，因为一旦帮我把云端的 AD 跟你内部的 AD 结合之后，你的账号资讯就进去了。但你可能担心一些密码跟资安的问题，待会我们会谈。微软没那么笨，它其实帮你想好了很多解法。再来谈行动装置管理，这个其实是用 Windows Intune 啊。那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个 totally 云端 base 的产品啊。如果你的公司没有个这个几万人啊，其实你可以用它就可以处理掉你公司所有资讯的管理、装置的管理。那还有，它有做到装置管理设定 MDN 以及应用程式管理 MAN， 还有选择性抹除，就是当这个装置遗失了，或 user 想不起来在哪里了，我们可以把公司相关的资讯移掉，而不要移到他个人资料。这个是选择性抹除，而非把整台资讯。而非把整台这个机器啊把它抹除掉，这是传统的做法，我们后面会提到。最后一个是 Azure RMS 啊，这个谈了很多年了，过去我们讲了非常多场在讲 RMS 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特别会提一下这个 RMS。 今天我要 demo 的给各位的是，这个 RMS 呢，一旦你用了之后，它不但做资讯保护之外，另外它可以跨装置，也就是说你不用再担心啊对方没办法接你 RMS， 因为我们以前都知道 RMS 一旦你弄完之后，只有内部发一发 OK， 你发给外面的人，抱歉，他没办法接。比如说你跟客户之间有重要的资讯要来往，你发给他，那行不行？抱歉，不行，因为他们公司没有 RMS 的机制，他没办法接。我们以前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做啦，换 key 啦，或他们攻击 RMS， 或他们用 Exchange 2010、2013，然后做了很多机制，让 Exchange 帮你做。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客户是用哪个版本的 mail server， 你也不可能要求他来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用了 Azure RMS 之后，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子了。对方只要有他们公司的网域，他就可以截你的 RMS 的 mail。这个待会我们会做 live demo 给各位看。好，所以我们先来看混合式身份管理。这个其实我们谈的就是 Azure 的 AD。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AD 呢？第一个啊。它跟你内部的 AD 可以结合，当然不然它就空的了嘛，所以它跟内部可以同步。第二个，使用者可以有些自助式的服务经验，比如说 reset 它的 password， 或者是一些群组，你允许使用者自行加入或移开。这以前我们靠别的产品来做了，哦，现在呢不用啊，你直接用它来就可以做掉了。当然它也提供了单一登录，这个单一登录有当然有不同做法，有大家所知道的 ADFS 这种 传统做法，你要进 ADFS server， OK， 现在不需要了，你只要透过 password 同步，基本上 password 在云端，基本上又是打一样的密码，但你可能会觉得那安全性怎么办？其实呢，我们并没有同步真的 password， 我们是同步 password 的 hash， 是 hash 值上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微软的 AD 的 password 是没办法取出来的啦，你取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把 hash 值丢上去。所以当 user 下一次云端上要去验证的时候，他打完密码之后 ，Windows 会传 hash 值过去，我们比对两边的 hash 值一样，我们就让他进来。所以密码从到尾没有真的传，我们传的是密码产生出来的 hash 的值啊。那整个环境，各位刚刚提过，跟你现有的 ADK 结合，资料同步上去，接下来马上你云端上的 AP， 你就可以用 user 的账号密码来登录。一种是你可以做 ADFS， 这是传统做法，你要架 server。另外一种是不需要同步密码就可以了。最后，你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哦。当 user 要存取某些资源的时候，你要要求他要做强制验证。比如说 ，user 存取某些特定的资讯的时候，我们要求说：“嘿，抱歉，这个资讯要做多重因素验证，也就是密码不够，我还要有手机或者是 APP 啊 ，one time password。”我们待会会提。另外，你可以把所有的公司应用程式啊，把它包在一起，让 user 在云端上面通过安全性的验证之后，他在云端用 web 的机制来存取。啊，这后面也会稍微提一下。那最后，当然所有的动作必须要能够符合公司法规，还要能够被稽核。那么目前你要试它的话呢，有免费的机制啊，你上网注册一下我们的 Azure， 你就可以使用 Azure 的 AD。这个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要用到进阶功能，你必须要付费啊。它事实上底层是用微软的这个 Forefront Identity Manager 了，这其实在台湾没什么推，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其实是微软用来专门来控管账号的。那你用它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基本上啊，我们提供 99.9% 的 SLA 啊，可能比一些公司啊它的 AD 上限的这个比例还要高。另外啊，我们给你这个 report security report， 告诉你说有没有异常的行为或者异常的存取，甚至我可以让你设定相关应的白名单，好，来让有些人存取的时候，有些机器存取的时候，它其实不需要经过复杂的验证；有些机器存取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多方验证，这个是可以做的。再来前面跟各位谈过 ，user 可以自助式的一些服务。那目前为止呢，其实有很多厂商，但我们会看到他们的 AP 啊，可以跟你们公司的 AD 做验证，也就是当你用它企业版之后 ，user 不必要自己有自己的产生新的账号，不然没办法控管嘛。所以 user 可以用你的 AD， 他的 user 可以用他的 AD 账号跟密码去做验证，然后存取相关的服务。这不是就那么一点点啊，非常非常的多、啊，待会会看到。那还有个好处是，登录画面你可以完全的客制。OK， 所以左边是标准的，右边是已经客制过的。待会我们也会看到，登录的画面也是一样，原本都是 Office 365啊，或者是 Azure 登录画面，现在你可以换成你自己公司的。那客制化的内容呢？啊，这边的 logo 可以换，底下的宣告字可以换，这边左下角 logo 可以换，这纸张图可以换了、啊，基本上都换光了，就是大部分你都可以换成你们公司的。很快我们就来 demo 一下给各位看 AD Premier。我这边呢，先开启这个 Azure 的这个管理界面，里面会有我们专门 AD 的部分了。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已经客制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好，这个是我们一般登录画面嘛？我如果打我账号之后，你看啊，哇，这个萤幕有点小啊，解析度的关系啊，它就完全就克制掉。左边图我是换一个 A9 的啦，哦，所以你可以换你们自己公司的，它马上会带出来。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进去啊。好，那我这边已经开起来了，我就在这边给各位看。那你进去之后呢，我们在 A9 这边其实 A9 AD 其实功能蛮多的，除了一些他帮你设定好之外啊，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在一般常用的使用者的部分， 这其实都已经同步完了，是同步一个真实的环境。然后群组的部分也是一样，会把你们公司的群组同步进来。啊，这个其实蛮多页的，非常非常多页。那再来就是到了这个应用程式这边了，当然你可以知道哪些程式是用跟你用同样的 AD。我们今天看到以前就 Online SharePoint Online。那么微软，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如果你今天用 Office 365，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同步你的 AD， 那么它上面其实就是一个 Azure AD。那么如果你用了 Windows Intune， 上面要管账号、管密码、管使用的装置，它也是同一个 AD， 所以 AD 大家都是同样共用的。OK， 那这边就是你结合的网域的部分，看你结合哪个网域。那这边就是目录整合，你对它去做同步的动作。OK， 这边可以看到，那这步骤已经做完了啦。哦，你只要 follow 它的动作，做一些设定其实就 OK。那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叫设定啊，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做制定，制定商标啊，其实是那个 banner 啊。那你如果要制定它的话呢，基本上，选完你要的，这个解析度有点来，好像再等一下，等我一下，解析度。你基本上呢，你可以套用现有的，或是你可以建一些范本，然后呢，你要把它下一步就去换你的这些 logo。OK， 把你们公司 logo 换一换。基本上它就已经客制化完了，所以全部非常简单了，都是在图形界面上面就做完了，用 web 就做掉。OK， 那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做所谓的启动密码重设 ，user 可以自己去设密码。那么如果你设定密码重设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说，他要验证使用者身份，不是只有密码而已，他还要 make sure 说这真的是你的使用者，所以他需要使用者做多方验证，好，就是 MFA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动作。那另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就是多因素验证这边，我要给各位看一下。哎，等一下。好，这个多因素验证其实是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它的这个多因素验证比 Office 365的完整，而且功能比较多。第一个呢，它可以限制使用者 ，OK， 是不是可以建立应用程式密码？这个应用程式密码，当然我们在下午第三堂会讲，我这边可以简单讲一下。因为 多方验证基本上是这样，当你打完 Username Password 的时候，这个程式本身要支援多方验证，它才会再跳出第三下一组要验证的方式。那通常是 Web 是 OK 的，那你非 Web 的程式，除非他特别去写，否则没办法。所以你会说，你会帮针对他们来去建立所谓的应用程式密码。这密码打完之后呢，就不会跳第三方验证，就不会跳了，他就进去了。可是密码是一个乱码，所以基本上 user 没办法背，他是 copy 贴进去的，所以也不怕被人家破解。为什么？因为一旦这个东西被弄掉之后，第一个不好踹了，非常非常复杂，很难踹出来。因为 user 密码通常是乱七八乱设，很简单的。如果用了应用程式密码之后，其实非常复杂。那么 你可以设定允许他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个白名单，公司内部一些，比如你的老板、大老板用，如果他的 IP 是固定的，不管你用 DHCP 或是用固定 IP， 基本上来说设的好的话 ，IP 都应该是一样。那基本上这种 IP 的不需要做，其余的 user 要做这个第三方验证，就是所谓的多重因素验证了。你可以设定白名单。另外呢，你也可以允许使用者设定说，如果这个机器它常在用，你每天叫它去做这个多重因素验证，它会疯掉。因为每次打的时候还要再看要不要简讯，要不要打电话来回应，或者是做所谓的 APP 验证，它会累死。所以允许 user 设定说，它只有就是说它可以信任，它可以设定说信任这个装置大概保留多少天，比如30天之内不会再问它多重验证，它每次打完 user password 就过了。那你可以决定说它可以几天。哦，在我们这边可以做比较细节的这个设定。哦，这个是在 AD 的部分。好，那再来还有一些东西要，就是所谓的报告 report 这边，我把它放大给各位看了。这个 report 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异常活动的 report。所以你可以查到位置来源、登录次数、失败很多次的登录次数，还有各个地理位置登录的，还有可疑活动 IP， 比如说他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比如说在某些特定的国家啦，那那个国家里面，比如他取得的 IP 是有问题的，或者是被怀疑有问题的，这个 IP 在国际上一些组织事实上被认定是有问题的，他都会记录啊。那还有可能受感染的装置，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这个装置里面 ，OK 有没有被 jailbreak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越狱，还有一些异常活动的这个报表，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全部都是在找有问题的啊，因为你平常应该不太会需要看正常的报表嘛，会疯掉太多了，所以你主要是看异常的，在这边也都使用啊，也都有，也都有，啊，所以这个是。在所谓的这个报表部分，那我要来给各位看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回到这边来，在主画面这边呢，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应用程式，这什么东西啊？给各位看一下，这其实是这样啊，如果你管理者，你可以发布。你可以发布啊一些应用程式给使用者，这个应用程式是已经试验过，它跟你的 AD 可以做所谓的验证，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给各位看到，你可以加很多应用程式进去，然后这应用程式是支援我们 AD 的验证，所以使用者在上面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打每个 AP 自己的密码账号密码。好，那这个我刚刚设了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要去设定验证的话，你可以发现。针对重要的系统，这就叫做条件式的存取啊。我们可以设定哪些动作你要存取的时候，抱歉，不是只有很单纯的这个打完账号密码就好了，你还得要验证行动电话。那如果你去验证的话，他就发简讯跟你验证啊，你过了之后才行哦。这个地方我就时间关系，我不秀这一段，我们在第三节课的时候会细部啊。那另外这个东西是。云端里面，我要 login， 等一下，我这个，这是我们这边啊要秀给各位看的。你可以在这几个程式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已经支援，全部有2390个是跟我们 AD 要完全相容的。当然，你要用它，你必须参考它的网站、它的说明，它会告诉你怎么样用你们公司。账号密码验证完之后，使用者可以使用他们的 AP， 非常多。我们有帮你分类，还帮你分类 ，CIN 就106个。OK， 这个非常非常多啊，社交的 ，social networking 也蛮多的、啊。当然很多是国外在用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让各位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微软做蛮多的，它里面其实做了非常多这方面的动作，包含一些我们友商的也可以啊来做啊，这非常非常多了。我这边就让各位了解一下，那你。你设完之后呢，就把它加到 user 那边去。那 user 下次登录刚刚的 portal 的时候，就看到这些 AP 这些应用程式，他就可以直接点选，他就可以用 AD 的账号密码验证，验证完之后就可以登录进去了。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 AD 要这个 Premium 里面啊、基本的一个介绍。当然细节部分，包含怎么跟它整合同步，这其实在里面呢、也都有，就在目录整合这边，基本上你 follow。它的步骤，我们这边都有一些步骤跟 link， 你 follow 它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目录跟它做同步。这是在 A9 AD 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的。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啊，先做的一个展示。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要给各位看的是 AD 的方案啊，这边因为太细了，我这边不做细节的部分，我这边主要讲一下，基本上如果你去 trial。A9 AD 的话，基本上它可以跟你 AD 同步 ，OK， 那它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就是500000个物件，每个 user 可以设定10个 apps， 这个 apps 呢是跟 AD 相容的，它可以直接透过 AD 来验证。那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到 AD Premium， 因为 AD Premium 是要钱的， 所以它提供比较完整的。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东西？主要差别在这边，包含刚刚讲的报表。这报表我说明一下，它是 machine learning， 它是我们 A93 的 machine learning。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其实也是最新比较热门，在国外比较热门的议题啊，就是每天大家 user 账号资料登录非常多，它是用机器人学习的方式去分析哪些可能是异常的。它怎么做呢？它会看 user 每次登录多久，从哪里登录，然后登录存取哪些地方，然后去判断说什么地方什么 AIP 可能是有问题的。好，所以它是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包含你要做你的登录画面的客制化等等，这个都是必须要 AD Premium 啊，你在 AD 免费版就是三亚的一个免费版是没办法做的。那当然，这个多方验证大家都可以做，哦，都可以做。那但是它比较完整，我们刚刚说过，它可以设白名单嘛，对不对？哪些机器、哪些 IP 连的时候是不需要做多方验证，哪些是需要的，这是细部它可以做的设定哦。好，再来我们很快看一下行动装置管理。这个行动装置管理啊，其实啊，基本上就是管理使用者的行动装置，行动装置包含平板，包含他的手机。你可以设定哪一些公司重要的资源，包含 Web 的网站或是 SharePoint， 它其实是一定需要使用者注册完他装置之后才能使用。什么叫注册装置？也就是当使用者注册完装置之后呢 ，IT 人员就有他的记录了，接下来 IT 可以对他做 policy 的管控跟检查，符合条件之后才让他存取，而非让 user 今天只要有账号密码，然后就用他的平板装置连你们公司。然后你的公司要跳账号密码，叫他输完之后就直接进去了，然后把资料带走。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做到，他必须要去登录装置之后，接下来做的动作都被集合，接下来他才能存取公司资源。如果他不要存取公司资源，他不用登录没关系，或者他每次要存取公司资源的时候，他再登录，啊，再把他的资把他的装置注册进来。那当然跟 AD 完整的结合，所以管理者可以用 AD 的方式，用账号、使用者账号群组来管理，这个是微软特点嘛？啊，不需要再去建一个新的目录服务。那再来就是遗失装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做选择性的抹除。我用这张表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目前我们的做法，其实微软在管行动装置啊，其实有两种机制在管，一种是我们刚刚讲的云端，纯云端的 Windows Intune， 另外一种管理的机制是 SCCN， 这两个还可以结合。大家知道 SCCN， 当然我们今天课堂上没有讲 SCCN， 我们今天课堂全部讲云端的东西。SCCN 是微软做了十几年了啦，从 SMS 2.0 到现在十几年了，它是专门在管你 PC 的。但是如果你在使用它的话，你发现到它现在也可以管装置，但它管装置的能力是有限的。包括你们装置，每个 user 拿装置怎么跟你公司的 SCCN 连，你 SCCN 怎么去捞它资料，这都是问题。以前只能靠这个 Active Sync， 就是只能靠 EAS 来管理，但是能力有限了。现在透过 Windows Intune， 我们可以原生式的方式来管理装置，这两个还可以结合。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还是习惯说我把电脑 Server 行动装置一起管，那你就选择 SCCN，你可以用同样的机制。那你用 Intune 可不可以？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管电脑，也可以管行动装置，但是我不能管 server 了，哦，差别有这样的差别。那 SCCN 可以管几十万台的机器啦，那 Windows Intune 没办法那么大的容量，所以他们其实有个区分啦，有个区分。那你可以开始用 Intune 之后，你可以结合到 SCCN。这是我目前为止我们管理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管？我们叫 NDN， 为什么可以管？主要是这样，如果你是 Windows 8.1。我们就是它有内建管理机制 MDN 的 agent 在里面，你不用装，我们可以直接用 Intune 去管它。那如果你是 SCCN， 你就要装个 SCCN 的 agent 嘛，这大家都知道。OK， 那你能用什么东西？你可以发送 AP 啊，我们有 company 自己公司内部的 company 的 portal。OK， 公司内部的 portal， 所以 user 可以去装一些公司的 apps 在上面。另外，如果你是旧的 PC，OK，那就只能用 SCCN，sorry， 只能用 SCCN 去管。所以 Intune 只能管比较新的，就是 Windows 8。另外 RT 微软的，如果你用微软的平板 RT， 那基本上有内建的管理机制，那透过 Company 的 Portal 来装 AP， 这个没问题。Windows Phone 8.1 也是内建了这个 OMA 的 DN，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行动装置管理的规格啦，它是一个标准的规格，支援它的话都可以来管。iOS Windows Intune 管 iOS 管得特别好，我们用的是 Apple 的 MDN 的 Protocol， 所以 follow 它去写，所以我们可以管得非常细节，我待会会秀给各位看。再来是 Android， Android 在 4.0 版以上的时候有内建 OMADN 的 agent 在里面了，所以可以直接来管。我们也给他 Community Portal， 所以基本上呢，除了原本行动装置上面有的 Apple 的4G、Android 的 Google Play、Windows 的这个4G之外，另外我们还会给你一个公司的4G。那公司里面就装公司的 AP， 或者是你已经把 user 常用的 AP 把它设定好了，可以直接通过它来发送。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示意图，因为我们今天秀不出所有的装置啊，时间不够。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秀就是大家秀最常用的 iPad 了，哦，还有就是我们的平板、Android 手机、iPad、Windows Phone， 不管哪一种，这三种其实蛮像的啦。这种它是用这种 Metro 的方式呈现，基本上都是支援的。选择性的抹除我很快讲一下啦。基本上当你装置注册进来之后，我们叫 enrollment， 注册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去记录你哪一些档案，你哪一些 AP 是你注册到公司里面去之后你才透过公司的 company 的 portal 加进来的。它会有一个 flag， 会有一个 mark 在上面，包括你从上面 download 下来的档案它也有。所以我们知道哪些是你自己产生的，自己私人的，哪一些是公司的。所以当你呢今天不见了，我们就是帮你把公司移掉，因为我们知道哪些是公司的，哪些是你注册装置之后你才从公司的 AP 或公司的资料取出的，这个我们知道。那当然你也可以把整个全部抹除掉，这是传统的做法了，两种我们都可以做。 OK， 所以这个我就很快带过了，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 demo， 因为本来想说最后再 demo， 不过它一抹除的话会影响我第三堂课，所以没办法。好，那我现在很快来秀给各位看 Windows Intune 可以做什么。我把画面切一下到这个，我先到 Windows 8这边来，我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另外一个 Windows 的平板，我们它完全不会进网域啊，因为这是一台 RT， 它没有办法进网域。那基本上呢，它就要存取公司 Internet 上面的这个网站 SharePoint 网站啊，所以第一个没有 VPN 啊，没有连 VPN。那我看有没有，好，登账密码。然后密码我应该给贴上去。哎，密码是对的哦，但是他跟你讲说什么？你的这个 8.1 装置，你必须要求你 Workplace Join， 就是你必须要先啊，要这个把你的装置啊，要先做一个简单的注册进来，你才能够存取。所以一般 user 如果他随便带一个家里的装置来 ，sorry。他打了公司账号密码是没法进去的 ，OK， 那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边有一个 ，sorry， 因为我这个作业系统是英文的，不过 anyway， 它的位置其实是一样，在 network 底下 workplace， 你把你的这个打进去，上面的这个 email 地址打进去，然后按 join， 然后他会叫你。输入你的账号密码，这个我来贴一下，然后你就把你的装置注册进去。这个 Workplace Join 注册进去之后呢，基本上我们的系统就可以知道你的装置的一些状况。然后接着啊，我们把它。哎，没有带出来。然后，如果你再打一样的，好，它有时候要等一会才会生效。我先把这个打完，我们给它几分钟，我切到 iPad 来，试给各位看。So demo。 OK 了，进去来了。OK， 所以他就可以进到你们公司里面。所以装置只要注册进去之后就可以。当然注册完之后，我们可以从 Intune 上面可以做一些管理啦。好，这是一个基本 demo。那我现在把画面切到 iPad 来，因为可能用 Windows 平板的人少一点，所以我们秀一点大家常在用的，就是 iPad。一样啊，我们先来登录一下。Sorry， 一样，这个 iPad 绝对不可能有网域啊什么这些鬼东西，对不对？所以但是你看哦，它里面有个 iOS 装置，按 click here 就可以 join 你的 device， 我就按这个。一样啊，再打我的账号密码，公司的账号密码进去。这时候它在 iOS 上面，它就产生了一个 management 的一个 profile， 这个是在 iOS 里面特别的这个功能，你任何 被控管的，它就会产生这个描述档，这描述档里面会讲说它管什么东西啊。这边我们就是一个其实就是给它一个凭证，一旦你注册进来之后，你就有那样的凭证，接下来你在存取我们资源的时候，我们会检查凭证，对的话我们才让你存取。所以我这边写安装，立即安装，它要产生那个 key， 它基本上其实就是做一个凭证了。你看，登录凭证，好，完成。那基本上，我们再来一下，看它有没有立刻生效。哇，没有存起来。什么要打？有没有打进去？那么你有了这个档之后呢？接下来他在存取我们的网站的时候啊，就会秀凭证。一样啊，然后网站需要凭证，来继续选凭证，啊，基本上出来了。OK，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机制来防止你们公司的网站被未经注册的装置来存取。这是 WordPress Join， 好，这是第一个 WordPress Join 的部分。那再来我们要来看呢，就是在如果你是 Windows 装置啊，包含你是用笔电 whatever， 或是家里的电脑，尤其是家里电脑啦，那你要存取的话呢，其实我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被设定好之后， user 可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公司里面会有公司里面会有这个所谓一些重要的资料档，把它，我们有个功能叫 work folder 啊。那么这个 work folder 是这样，就是一打你的 email， 下一步啊 ，Work folder 是什么东西？它就是说，当你的电脑 Windows 装置才行啊 ，Windows 平板一样。那么公司里面已经放好很多资料了。那么当你用了 Windows 装置之后，你只要使用 Work folder 的功能哦，打上你的这个。你的账号密码，他就会做什么事？他就会把你在公司里面在用的档案同步一份到这台 Windows 装置上面。这不用进 domain 了，不用进 domain 哦，进 domain 就是你公司的电脑啦，自己就档案了。密码。然后呢，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 folder， 然后把你的资料同步进来。那这个 folder 是加密的。那将来当你把这个装置移掉的时候，比如说，哎，我离开公司了，我资料我装置遗失了， 啊，或者是说我今天这个不想被公司管理了，那基本上你退出公司，这个 folder 一样会全部删掉，包括它里面档案全部都会删掉。那我就用预设的路径了，他跟你讲说啊，这个东西他帮你做加密了，你就 set up work folder， 然后这边现在是空的，我里面只放了一个档案，他就开始同步 sync。那这资料多大、啊？这是管理者可以自己设啦。这是在 Windows Server 上，这是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功能。那你可以记得，这样他就同步了一个档案进来。那这绿色它是加密的档案，所以这个碟被人家如果拿去，或是外面电脑送修，人家是打不开的，因为它是加密的。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Work Folder 的功能。另外，我们来给各位看的是这个东西啊。我切到 iPad 来。基本上我们有一个 company portal， 这 company portal 你在它上面可以 download， 在 iOS 上可以 download，Android 也可以 download，Windows 的市集也可以 download。让我们把它输一下你账号，但我已经先下载完了啦，不然时间耽误太多。啊，待会再我再验证一次。那你说为什么他每次那么麻烦跳这样？是因为他要检查你有没有 ADFS 哦。如果你有 ADFS 的话，他会直接 single sign 进去。那没有嘛，所以我要输密码。密码。那待会你会看到这个 company portal， company portal 其实也是一样、哦，透过 Windows Intune 我们可以建出这个 company portal， 里面可以放出你们公司有的 APP。OK， 那这只是 company portal， 所以你看右上角会看到我名字这边，然后你们公司已经有设好一些 APP 啦，它可以，你可以去编，你可以全部加进去，然后它可以有一些类似像一般市集的功能，让 user 去排啊，摆类型啊，然后比较 hot 的比较多人 download 的啦，等等 ，OK， 它都可以。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如果 user 要，如果呢 user 呢，我们一般可以设定的。如果你公司有所谓的这个自己有写一些应用程式，然后呢光 download 市集可不可以用？当然不能用啊。download 市集里面的话呢 ，user 还是没有把他的装置注册进去。刚刚我们那个 WordPress Join 只是很简单的利用凭证来存取网络资源，当结束了。接下来我想要知道我。管理者会说：“欸，我企业内部的 APP， 包括我的 CRM， 包括我一个重要的一些 mission critical 的 APP， 如果你在我上面使用，我必须详细的知道你装置的状况，包括你有没有被这个 jailbreak 掉，我必须要知道。所以这时候 user 可以设定什么东西？他可以设定啊，我要新增装置。那这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装置新增到公司里面，一样又是一个 management profile。”好，装完之后呢？这时候如果你在 Windows Intune 上有设定 policy， 比如说哪种装置是套什么 policy， 接下来这 policy 全部会进去，全部会进来。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安装进去，所以这就是一个 management profile。好，这时候呢，他就把新装置就装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在这边，其实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有几个装置，在这边就有两个，是有两个装置啊。OK， 那这时候它可以干嘛？它可以啊，这时候它就可以啊，使用啊公司的远端 remote app 的功能。那这可以干嘛？当然 ，iPad 上现在有 Office 啦，所以我们不用 show Office 啊，它可以。就有点不一样的嘛，比如说它上面没有 Visio 嘛，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透过我们 VDI 的技术，内向 VDI 技术， 就可以让他使用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些 Windows APP 嘛。这东西其实就算是就算是这个 PC 上面在常用的这些 AP， 那其实你在目前为止你在它的市集啊等等你是找不到，或是你要用比较复杂的 Office 功能，那 Office for iPad 还没做到那么复杂，那基本上你也可以用它来使用啊。所以它会做一些初始化连线等等动作，这东西其实 totally 背上频宽，那么它就会 remote app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 app 直接秀出来，好像本机一样啊。所以它跟那个远端桌面不是很类似，基本上它只会投射出这个APP， 它只会投射出这个 APP 本身的画面，它不会把整个桌面一起秀出来啊。这个要一点时间，我让它跑一下，待会再秀给我看。然后呢，我再切回来我这边呢，待会好的时候我再给各位看那个画面。Windows Intune， 基本上你登进去之后，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没办法细讲，不过我讲几个比较长。比较常用的东西啊，预示了，等我一下。好，那你可以发现到这边其实有56个装置啦，哦，那各式各样的版本，它有侦测到的 Android 啊等等，那是不同人的装置。那有没有 Jailbreak 在这边？我们把它大一点，就是已经 JB 或 root 过的，有的会秀不明的，会秀否。为什么有的不明啊？这个否的，就是表示它注册装置进去了。那基本上我们对它细部会做了解。不明什么不明？是我们透过 mail 部分侦测出来，透过 mail 的部分侦测出来它本身，哦，侦测出来它本身这个。有多少人有多少装置在存取我们的 mail？ 当然，这只有eChange才适用，这是早期我们在做的部分。就透过 ActiveSync， 你可以找到这些装置。那这些东西其实事实上你也可以看细节，也可以看细节的部分。第一个有没有任何警示，有没有原则套用，然后它的硬体的状况、硬体的资讯等等，你可以知道。然后它套哪个原则 ？OK，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已经有设定好一个。针对这个使用者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在做什么？它在 disable camera， 它的照相机。所以呢，我把画面接我另外一台平板，也没办法，因为一台装置没办法被两个那个 Intune 管，所以我要拔线。画面，好，把它横着摆。好，这台啊，另外一台 iPad， 我也会看一下。你看这边看，它其实 built in 的是它里面有的这些 apps 啦。好，然后这些 folder 这是 Google 的，我这边东西不多啊，啊，是微软的，微软还写蛮多 apps 给 iOS 啊。然后这些是随便乱装的一些 apps。啊，你都没有看到那个照相机啊，照相机被封掉了，被封锁掉了，怎么知道嘞？我们到一般这边来，除了 management profile 表示它注册这装置进去了，所以它会被受管。再来就是我们套了一个 restriction 的 profile， 限制 profile， 但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嘛，把它展开详细。所以各位看底下。这个取用限制这边啊，没办法放大，所以这边是停用照相机啊，停用相机的部分，它就被停用掉。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但我只举照相机啦，因为很多人在有些地方公司里面等等，他们不喜欢使用者用照相机。我们会对使用者的电脑啊，应该他的平板做一些限制。那我这边很快来告诉你一下，我们的 policy 可以秀什么，可以限制什么东西，在这边。这个是 Intune，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在原则的部分，我这边就有一个 disable iPad， 这个原则啊。那这个字有点小吧？啊，哇，这更糟，所以我把它100%好了。我很快给大家看一下啦。第一个密码部分可以设非常多啦，这个地方其实包含设定密码的 quality 要不要复杂性，这个本来就可以控制，你可以对它来做控制。再来装置要不要加密 ？iOS 的都有加密，微软的也有加密，但是 Android 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要求，不然东西掉了，人家拔它的 SIM， 拔它的那个 SD 卡出来就可以看它里面的东西嘛，包含这些照片啊等等。那有些是针对只有针对 Windows 的。有些是针对 iOS， OK， 那系统更新允许的，我给各位看一下文件。这个我要特别跟各位讲，今天其实没有时间秀这段了。这个是允不允许备份资料到 iCloud， 所以如果你是在 iOS 的，你可以设定允不允许它备资料到 iCloud 去。OK， 那另外的话，这个真的。这个英文不善，来，所以这跟怎么拼命发、啊？等一下、哦、，sorry， 我把我的这个好，这样还没办法。来，然后你的应用程式允不允许控制它这些 browser 啊等等这些非常多哦，我没有时间细讲。我要给各位看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所以没办法放大、啊，我就把回归看看这个东西好了。好，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你可以设定啊，一些受管理的文件，就是公司的 company 的文件，允不允许被未经授权的 AP 去打开？比如说 user 自己装了自己的。一些文书的，然后他来开，这你可以控制他允不允许他来开。另外，允不允许在你已经透过这个 company portal 装进来的 AP 去开他私人的文件，你可以去控制。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设这个啊，因为我们会设定说只有哪些 AP 可以开受管理的文件，那其他 AP 不能开，这是防止user把它带走。好，那至于说允许使用这个视讯会议等等，这个我就不提了。好，那至于说装置功能，我们通常就会跟你讲说要分版本了，允不允许相机，这是不允许嘛？允许抹除啊 ，WiFi 啊这些东西，这都是我们的 policy。允不允许漫游这个等等？啊，语音助理，那这其实我们分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块啊，你可以去控制。那当然一样嘛 ，AD 同步进来了，所以你可以背上 user 去设，背上装置去设，背上装置的版本去设，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的原则，然后去套用 ，OK。所以所有使用者呢，一样啊，这些使用者都进来，你会知道每个使用者到底有多少装置。像有使用者有4个装置啊 ，OK 等等，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用不同的装置连你，比如说手机连一个，家里平板用一个，下次买了一个平板用一下，用别人平板再连一下，你会发现到你们的 email 被到处去乱连，所以这其实是有一些资讯的隐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Intune 的部分，时间真的很短啊，所以我们很快把一些几个重点 demo 给各位看。好，那我们再来回到 slide 的部分啊。最后一个我们要秀的是资料保护，其实资料保护其实就是用 Azure 上面的 RMS， 就是云端的 RMS。以前你要建 RMS， 你可能不会建，或是你觉得太麻烦，那 RMS 公司里面建，有些人觉得还 OK， 但是请问你怎么把 RMS 发布出去？当 user 在家里在外面出差，他打开公司的文件的时候，必须要透过 internet 连回你们公司做验证。那这时候你的 RMS 的该开的 port 要开，该开放的这个 URL 要开放。有些人不会，很麻烦。以前你要查一大堆文件来做，那现在你透过 Azure RMS， 你只要设定完之后，第一个它跟你 AD 同步，第二个很容易，你就用它来做设定了。这东西基本上是我们针对的点是这样啊，就是。有些资料很重要，我希望透过 RMS 加密寄给对方。可是呢，以前我们说过，公司内部用 RMS 做就算了， 把刚刚这个发布的问题解决就好了。但问题是你寄给客户，你寄给客户，我寄给 A 公司，我跟他有一个交易的合约，我希望这个合约在 Internet 传递的时候不要被人家拦截。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 email 只要一出你们公司 email 之后，没有 server 之后，其实寄到 Internet 是明码在传啊。所以很多人说怎么办？哎，我在附件上做个密码嘛，对不对？弄个密码，所以要开的时候要设密码。那有些公司呢，要是规则比较严格一点，这种加密的，对，这种加密或是被设密码的邮件啊，它可能会被一些这个公司的 filter 掉，可能就会遗失。所以很多问题。那 RMS 用得很好，但一出公司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就想到说，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做了所谓的 Agile RMS， 其中针对行动装置这一块。现在呢，你只要装了我们 RMS 的 APP， 基本上你在你常用的平板上面，比如说 iOS 或是 Android 上面，你就可以去开启 RMS 所加密的文件。重点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加密，什么东西都可以加密。以前大家都知道 RMS 我们要加密的东西只有就是 Office 嘛，了不起后来我们多了一个 PDF。可能很多人说不够啊，图档怎么办？对不对？如果最近的新闻刚好就是如果 Apple 的事件那个事件，如果大家都用这个东西去加密的话，其实泄露出去也打不开。那 Apple 其实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是那些明星密码都是设很简单的啦，一下被踹出来；第二个就是它上面放的照片其实是重要的私密照，其实是明码在放的嘛，所以一旦被人家截取下来之后，其实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 Agile RMS 啊来做，这地方是怎么样啊？我说明一下，我先去把它按完，我再跟各位说。基本上呢，你就是在我们 Agile 上起一个 RMS， 打个勾就没了，就结束了。然后呢，它就可以来 ，either 是跟你们公司的 RMS 结合，或者是你根本没有 RMS 也没关系，因为它会跟你的 AD Sync， 你的账号就进来了。所以基本上呢，它跟你的公司的结构其实就类似，大家都知道 RMS 跟 AD 是有息息相关。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混合跟你现有的结合，第二个我们可以跟你的 SharePoint 结合，不管你是内部建置的或是云端的。然后透过如果是Exchange的话，我们会自动加密，这个没问题。重点是这个东西啊，你可以跟你的伙伴、跟你的客户分享重要的文件跟资料，基本上它就跟档案总管一样简单了。好，所以我们来很快看一下，基本上呢，好，现在我们支援各种装置上面都可以用 RMS。那么你被加密的资料也不再局限于只有 Office 了，但是做法其实不太一样了、哦、我们待会会提一下。那你统一都可以用我的 Agile RMS 来加密，加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散播出去，然后让 User 用这个行动装置来开，电脑 PC 来开 ，Office 来开等等。好，那我们可以跟也可以跟 Office 365结合了，这个说明一下。那重点是这个加密的 Key 啊，你可以啊自己产生，然后呢把它放到 Azure 上面。那因为这个 private key 在你那边，所以基本上你不用担心微软，因为很多人担心说，哎，我透过微软这样弄，微软会不会在中间去看偷看我的东西。那你可以放心，这个 key 你自己产生，自己放在那边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微软会拿到你的 key 啊，这是额外可以做的事。所以你就可以非常安全的分享资料，除了原本在 Office 里面内建的 RMS 公司自己内部用之外，另外现在我们多了这个界面，你可以很简单、很安全、很快速的分享档案、文件，事实上任何格式都可以了。它就好像 Zip 一样，它把你这档加密，然后寄给对方，然后对方就可以用相对应的 APP 来开，哦，来开。因为如果像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机制的话，抱歉，你只有支援 RMS 的环境。支援 RMS 的机器，支援 RMS 的应用程式才有办法开，那个限制蛮多的，你会造成说你寄给对方，对方你的 iPad 没办法开 ，Android 也没办法开，大概就神送可以开而已啊，其他都没办法开，因为他们都没有 support RMS。好，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帮你把档案呢、啊、加密完，前面加了一个 P 开头，就是 protected。比如说，如果你加密一个 JPEG， 它副档名就会变成 PJPEG， 如果你加密一个 Word DOCX， 它就变成 JDOCX， 啊，不是 PDOCX 啦，就是 protected 受保护的。那这是一个加密特殊的格式，所以基本上没有相当于授权，它没办法开。 那如果是行动装置，基本上你收到一个 email 的时候就会长这样一个附件。好，那这边是 iPhone Android Windows Phone， 我们待会这边画面先截给各位，然后我们再实际 demo 一下。那基本上呢，你去开那个附件的时候，人家寄给你一个 Azure AMS 加密的，你去开附件之后，我们就会叫你验证。那对方怎么给你？对方要明白的设定收件者的 email address 是什么？收件者的 email address 是什么？他必须要设定，因为不能设名字啦，因为名字很多会重复。然后你呢，打开之后就去验证，然后我们的 APP 就帮你打开这个档案。OK， 啊，所以如果有支援这个附设印的也会秀上来。然后最重要一点是我们还会告诉对方你的权限是什么，被授权的权限是什么。好，我很快把它按。那你对方收到的是长这样，它是一个附件，待会我们会看到。那这个地方我要说明一下，今天对方收到一个 email 之后，被 HMS 加密之后啊，他首先会做一件事，我会跟他讲什么？嘿，这个附件啊被 Microsoft Right Management 锁住了，你要先登录嘛。那么第一个，他可能没有 APP 嘛，他解不开啊，所以我们 会有一个 here， 看他打开的这个平板是哪个作业系统，我们帮他带到相对应的 APP 去装，其实一个叫 RMS Sharing 的 APP。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如果对方没有他的这个 email address 啊，没有注册 Microsoft 的这个 Live ID， 现在叫 Microsoft Account， 其实就 Live ID， 我们就把它导到这个画面，所以他把他的公司的 email address 打进去，然后我们就会侦测出来说，嘿 ，sorry， 你没有注册 Live ID， 我们就叫他帮他，就帮他注册一个 Live ID， 叫他输几个简单的资料。接下来我们就会有这个画面，告诉他说，你呢，如果是电脑，你就装这个；如果苹果装这个，啊，如果你是行动装置，分别按这个 icon 去装你的 APP， 就是一个叫 RMS Sharing 的 APP。装完之后呢，验证完身份。将来以后看到任何附件是 RMS 加密，它就可以开了。好，所以原则上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后很快的 demo 给各位看是这样。基本上，如果你有任何这个资料，你要去做这个加密，比如说像这个是一张图，你除了用你自己公司的 RMS， 像是 Microsoft 自己 RMS 之外，你也可以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寄给别人。我就可以选这个。那因为我的作业系统是英文的啦，所以它这边英文，然后打上对方的 email address， OK， 打完之后呢，你可以设定这个内容多久要到期，以及勾选，当对方打开这个加密的文件的时候，发 email 通知你，我们还会通知你哦。对方打开了，这是以前 RMS 没有的功能哦。当然，你在这边可以把你的权限既设定，你要给他什么权限，什么权限都有 ，copy print 还是只能 edit， 不能 copy， 不能 print， 只能 edit， 或者是只能 view， send。那基本上呢，他就开启你的Email， OK， 你就把它传出去，然后这个对方我看一下，好了，对方待会收到呢，我把它切过来。不过没有也没关系啊，我这边都已经有之前有寄了一些了。对方收到其实是这样子啊，是收到的时候其实还没寄过来。他收到其实是一个这种附件，那他要装什么 APP？ 他要装这个 APP， 在他第一次收到 email 的时候，他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个，如果他没有下载，不是这个，如果他没有下载 RMS Sharing 右上角这个，我们有 link 带他去装 ，OK， 他要进去装，装完之后他打开那个 APP 就跟他讲说，嘿。那你有没有 Live ID？ 这个 Live ID 不是乱打，必须是他这个 email address 的 Live ID。如果没有，我们就引导他去注册，这是一种地方。 另一个地方就是收到了刚刚这个 email 在这边，这是刚才来的。OK， 所以他去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带到 MS， 所以他待会就打开就是那个一个图啊，但是他主要会再把那个他的权限列给你看。哎，右边告诉他整检视，权限已经来了，这是图档啊。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啦，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可以，反正他就可以去解。那基本上这就是图档。所以对方如果是 abc.com， 他收到这个 email， 如果他是 david@abc.com， 他收到这个 email， 他打不开嘛，因为他没装 app。如果是 Windows， 我们大家导到 Windows 去装；如果 iOS 导 iOS，Android 导 Android。第二个，我们会叫他sign in。sign in 的时候呢，他老兄不知道sign in什么嘛，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注册 Live ID， 请你注册。我们给他一个简易版注册方式了，他就打他收件者的 email address， 然后接下来去注册一个以这个收件者 email address 为主的 Live ID。所以，我们怎么样确定说只有对方能开？各位，就是用他的 email address。要注册 Live ID， 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注册 Live ID？ 因为我们必须要靠第三方来验证，我不能靠他们公司来验证它，所以要靠第三方，所以就是用 Live ID 啊。我们也不可能用 Google 的，因为微软嘛，一定是用微软自己的，那就是 Live ID， 就是所谓的 Microsoft Account 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上面会做到的部分。那我现在要给各位来看这个东西，是有任何档案。PDF 也一样，你就是很简单，发 email 寄，或者是你直接设定客制化的权限一样，你可以限制他到底对方有什么样的权限，以及把对方的 email 就是打进去，所以不打人名，是打 email address， OK， 然后这东西发给他。好，我现在要切到另外一个地方给各位看，被加密的东西即使是图档。我们一样维持 RMS 啊，标准的一个功能。我先给各位看，我sign in到另外一个账号。好，那我给各位看一个啦，就是说，如果你到时候，其实应该是这个档啦，比如说我把它下载。那他基本上会去做验证，这是，sorry， 这是验证的动作。那如果不过的话，他就是没办法打开，因为每个打开的时候都要验证身份，这待会会 fail 了，这待会是会 fail 掉的。我就让他跑在这边，移不开哈。我另外给你看是这个东西，被他锁住的东西，这是一个图档，它都会有一个锁头在这边，所以你没有权限。好，对方看到这东西就发 email 过去要权限等等，这个是可以解的，就是打开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各位，如果对方今天要截图怎么办？看啊，截出来是黑的，所以在 Windows 平台，我们其实是可以完整。如果我今天设定它是 read only， 也就是表示它不能转寄，它不能 copy。基本上任何东西，不管你今天锁的是 Word 啊，锁任何鬼东西都一样，基本上它是没办法做任何这种复制。当然你会说，哎，那照相机照一照，那当然可以啊。那这东西也有解法解，各位你要用所谓的这其实是如果 Clipboard 啊，我刚把它剪下来了嘛，然后你到这边来 Paint 去，它如果贴上去就是黑的，它是没办法，所以我们一样啊、哦，在 Windows 平台上，它是可以完整的支援，让你所设定权限，所以它没办法截取。那我最后说明一下，如果你今天是防止人家实体照相怎么照，这个其实在 RMS 做法都一样啊、哦，就是我们要求你必须要用浮水印的功能，所以重要的东西打开之后，这个图案打开或者重要的设计图打开之后，它的背景是有一个浮水印，然后会秀出来是谁打开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那你拍拍看啊，你拍完之后没问题啊，只要传出去，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因为上面是你的名字，几点几分打开的。这是目前为止我们用来防止实体啊 实体资讯泄露的机制啦，你只能用浮水印，没办法，因为它可以任何东西拍，用影片拍等等。但是只要他share给别人 ，sorry， 全世界人都知道是他，因为上面有他名字，有他账号，因为这个 RMS 当初是锁定的，是给他的用他的名字锁定的，那只有他可以打开，他打开了。基本上浮水印出来，它在外泄，上面全部都是它名字。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RMS 上面呢、这个运用。其实 ADRMS 不止如此啦，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讲一些大家没有听过，其实就是在行动装置上面。好，那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一个 demo 啊，很快速的让各位来看一下。那、还有一个东西我忘了给各位看，就是所谓的范本。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啊，其实你一样啊，你在上面其实你可以设定版权管理 ，OK。然后版权管理呢，你设定完之后，你可以建立范本，新的范本，学习语言，就是如果你一个范本做出来是否你各个分点都要有的，都要能用的，你就各国语言都去设设。这个我随便打一下了。好，然后你设完之后呢？他跑哪里去？好，这边 ，Test RMS 就出来在这边。那接下来你设定它给哪些使用者使用？哦，那这个其实你可以，我这边随便设，这是一个 China 的群组啦，你就可以设定说这个群组里面是只能检视吗？回复全部回复，还是可以有检阅，就是可以编辑回复全部回复，然后共同作者啊，可以有这些权限，或是干脆你直接自己制定，或个别指派都可以。那如果今天设的是检视者 ，OK， 基本上它产生出来之后，下一次你的 user 拿他的账号登进去，那基本上他可以使用的这个 RMS 范本就会出现，他就可以像刚刚一样啊、按右键。它可以带出这些东西出来，好，这就是 RMS 的范本。我在这边就是share给各位看，所以基本上你全部都是在 Azure 的 Portal 里面做完所有的事情。好，这是最后我们要跟各位展示的 Azure RMS 的部分。好，那最后30秒，基本上价钱不重要了，重要是我们刚刚讲的档案加密，就是 DRM 技术，还有行动装置管理，还有云端身份的管理。这东西如果你去找其他家厂商的产品，他们要个别。你要去买不同厂商，因为每一家厂商都有。然后呢，你的价位一个使用者价位比较高。那如果用微软的方案 EMS 的话，其实基本上价位是比较低，因为它一个套件里面就帮你做完，那完整结合你现有的这个公司里面的结构。好，所以这是这个今天呢、为各位所展示的 EMS 部分。好，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会后在前面再做讨论。OK， 谢谢各位。